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96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的生命是为救人而来》，作者辽宁大法弟子静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8日。我是农村人，今年59岁，是2004年得法的，一晃修炼已20多年了。在这20年中，感恩师尊的保护指引，完成这修心过关、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的历史使命。我能在迫害最严重的时候走进大法修炼的门，我感到十分珍贵。师父每次点化我的时候，我很快就能悟到。有一次，我清晰地做了一个梦，一个老师带一群学生在写作文，作文的题目是看图写画。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一幅简单的画，一个水波浪曲线代表水，上边有两只小手在呼救。这群学生中我写的最好，达了84分。梦醒后，我立刻悟到，这不是师父让我赶快去救人吗？众生在水深火热中，在向我求救。从那以后，开启了我修炼中的救人之路。师父让救人，就是面对面讲清真相，给众生做三退。当时我很高兴，一点都没有感到为难和打怵，一下子就做得很顺很好，仿佛我这个生命就是为救人而来，心里绷着一根弦，不错过任何一个机会，同时感到师父在加持我，源源不断地给我智慧。第一部分，药房救人。我朋友是开药房的，2007年他准备在我娘家那村开一个分店，正好我没事，他找到我，出于对我的信任，希望我能去当店员，我欣然接受。这里的人我都熟悉，从小在这里长大的。我曾在这里开过服装店，来往的人都认识，正好给他们讲真相做三退。晚上在娘家住，半夜我就出去贴真相标语，挨家挨户发真相资料和光盘。真是天赐良机，两不误呀。白天顾客不是太多，正好聊天讲真相做三退。都是乡亲，所以做起来很顺。那时没有真相币，我就手写短语在钱币上。我在那里干了半年，这也是师父特意安排锻炼我呢。后来爸妈也因此得了法，走进了修炼。爸爸成为一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成立了学法典。娘家的大铁门上还开了一长串的优昙婆罗花。我照了下来，写了40张照片，发给所有我认识的同修和常人，并给常人讲了真相。第二部分，幸运的小生命。2009年，我女儿读高二，我和丈夫准备陪读一年，于是到学校附近租了房子。不到一个月，我发现自己意外怀孕了，很是苦恼，因为当时计划生育很严，而且丈夫是有工作单位的国家职工。怎么办呢？最后还是得我自己拿主意， 我决定留下这个孩子，因为我是修炼人，得听师父的话，不能杀生。丈夫同意了，于是我们再也没回过老家，怕人看见。我该干啥还干啥，讲真相，贴不干胶，洗衣做饭，照顾大孩子，反正在陌生的地方也没人认识我。等到六个月时，到妇幼保健站做检查，发现孩子不正常，有畸形的可能性很大，说肾和肛门都有问题。之后又去六家医院检查，都说孩子有毛病，而且很重，最后都指定上沈阳医科大去做专家鉴定。丈夫带我去了，没想到又多了一样，小儿脑积水，也就是智障。医生建议我们做掉，说科学目前还治不了，因为是胎里带来的。面对这样的打击，我和丈夫一下子就懵了。丈夫一句话也没有，不知该咋办。我知道他很想要一个儿子的。这时我突然想到，我不是有师父吗？师父会管我的孩子的。我师父无所不能呀，我还怕什么呢？我要留下这个孩子。于是我拉着丈夫说，走，回家，我们再也不上医院查了。坐在回家的公共汽车上，我的心就像开了天窗一样，望着天都是瓦蓝瓦蓝的，好高好亮。整个孕期我没补叶酸，没补钙片，医生说我贫血得补铁，我也没补铁，就正常吃饭，什么也不需要，正常做三件事。直到快到预产期了，去做个 B 超看羊水，又被医生吼了一顿，这孩子都是毛病还留，是傻还是彪呀？就有100万元也治不了呀，生了你就得上吊去，赶快做掉，别让他活着出来。我心没动，一句话也没说。很快到了预产期，我住进了医院，羊水提前破了，骨缝不开，做的剖腹产，是个儿子，8斤1两，一切正常。最高兴的是丈夫，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他好像一下子年轻了好几岁，满脸的开心喜悦。儿子满月，女儿高考，丈夫把我和儿子半夜送回了老家，家里婆婆也是大法弟子，照顾我们母子。我3个月没下楼，后来被举报，厂长调我丈夫去询问，丈夫如实相告，后来丈夫被罚款10万元现金，否则开除公职。一家人一筹莫展，哪有那么多钱啊，还要供女儿上大学，真是乌云压顶，让人喘不过气来。最后还是师父巧妙的安排，卖了一片树林，划来了10万元，交了罚款，保住了丈夫的工作，儿子也上了户口。感恩师尊。因此儿子小名叫小十万。刚过了这关，另一难又来了。儿子4个月的时候突然发烧，不排尿了，小肚子胀得溜鼓，哇哇大哭，我急得团团转，吓坏了。挺了2天，一看不行，就上医院了，一检查说得住院治疗。医生给孩子连扎了3个噬敏针，都过敏，不能用药，说是1/1000的体质，所有药物都过敏，不留住院治不了。回家把孩子抱到师父法像前，当时打进我脑子一句话， 师父在《弘银二师徒恩》中说，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晚上给儿子洗了一个热水澡，孩子就好了。第二天我家办喜事，女儿升学宴和儿子百日宴双喜临门。我把孩子抱出去给亲友们看，儿子小脸红扑扑的，一点都没瘦，喜事圆满完成。丈夫把女儿送走去念大学，我在家看儿子。师父开始给孩子排毒了，他撒的尿恶臭且浑浊，每次小便前先撒出来的是一条白色浓状像大白虫子似的一尺多长的电线一样粗的东西，我想是肾里的脓排出来了。排了三个月，尿也清亮了，不臭了，阴囊又肿得像烂柿子，又红又大的，肿了四个月，后来大腿根都是红尖尖，奇痒，还有小肠疝气，一共排了一年零一个月，全好了。这期间，我带孩子，一点没怕，知道师父在管我儿子呢，所以家人也不害怕了。孩子小的时候，我给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等他会说话了，就让他自己念。孩子很乖。五岁的时候，师父又给他排了一次毒，我们都平稳地走过来了。孩子很聪明，四岁多就会背《论语》，七岁就背《红银》并抄写，打坐的样子非常可爱，像个大法小弟子的样子。有了这些经历，我更加信师信法，给人讲真相，就讲我儿子，几乎讲一个退一个，走到哪儿讲到哪儿，越讲越爱讲，越会讲了。我想儿子是帮我修炼来了，也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来了，只不过是用这种方式。第三部分，山村救人。我们乡有好几十个村子分布在大山里，当时我们这儿同修少，我是最年轻的，讲真相从来就一个人，没有伴儿。我进了点擦鞋巾的货，骑着自行车一个村一个村的走，以卖擦鞋巾为名挨家进，主要是讲真相做三退，五元两包，还送一个小抹布，一般人家都能买。这样名正言顺地走街串巷，每天走一个村，农村人大都很善良，我一个年轻女人又不招眼，这样走下去很平稳。虽然很辛苦，要骑很远的路，每天下午回来都是大顶风，都骑不动，但是很欣慰，也很开心，能救那么多人，这不是在完成我的使命吗？一次，我走到一个村子，遇到一位大姐，她买了十元钱的擦鞋巾，问我，老妹，你卖的这么便宜，一天能挣多少钱呀？我说，挣的再少也比玩麻将强吧，这不是正事吗？当我给她讲了我儿子的事，告诉他大法真相，三退保平安，他好像一下子明白了什么，说，我知道你不是来卖擦鞋巾的，我知道你来干啥来了，我是党员，你给我退了吧。多聪明的众生啊，悟性多好啊，他们都在等着得救呢。等到2014年左右，慢慢的我把阿姨老同修也带出来了，有了伴儿，我更是如鱼得水， 俩人配合起来，救人的效果更好了。直到2015年冬天，我们四个同修租了一辆同修的出租车，每天早上同修给我们送去，晚上接回。到了一个村，两个人一组，分别挨家挨户送年画、挂历、发真相资料、做三退。由于经验不足，没及时更换地点，顺着那条沟川，一个村一个村的一直走下去，都走到铁岭界去了。后来被坏人举报，被绑架到铁岭市看守所，被非法拘留了10天。当时那三位阿姨都是720前得法的，都被中共迫害过，就我岁数最小，第一次经历，但我没怕。那10天我们练功讲真相，把该救的都救了。同时我们都在查找自己是什么执着心招来的。在师父的加持下，在同修们齐发正念的帮助下，10天后我们四个同时正念闯出来回家了。第四部分，大吉救人。以后的10来年，我还是单人独行，到附近的大集市救人，每星期至少出去2、3次。大集上的人多，有缘的人也多，每次都能退不少。记得有一次，一圈下来退了26个。当我抬头看见人来人往，密密麻麻的人流，我流泪了，心里跟师父说，弟子无能，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些人都救下来呀？还有一次遇到一位大姨，我刚一说法轮功，他恶狠狠地说，法轮功就该死，都该枪毙。说着抬起手向我的脸打来，我一抬胳膊挡住了他的手，他劲儿很大，砸得我手臂痛了2天。我回头走了，心想，可怜的大姨被中共的谎言给欺骗了，不然她绝不能这样。希望她将来能遇到其他同修，能给她讲明白。我出门都打车，为的是讲真相。一般10个司机有9个退的，因为坐车时间长，又是1对1，能讲明白。我一上车先发正念，求师父加持，清除其背后的邪灵阻挡。然后我慈悲地跟他讲，真是一讲一个准。有一个时期，我天天打车去同修那儿学法，来回都打车，有的都讲了几遍了。讲完赠送一个小莲花车挂，帮司机挂上。又一天，我路过车站，看见一排出租车都挂着小莲花车挂，齐刷刷的，我真的好开心。于是我就尽量打陌生司机的车去坐，让更多的有缘人得救。最近这几年，我去市区一个小镇陪读，那年我的小儿子已经15岁了，1米76的大个子，上初2了。我陪孩子修炼2不误，师父给安排的路是最好的。前年遇到了假同修，在一个小区住，我俩一起学法，一起出去讲真相。我感到同修配合的力量。他虽然不太爱说话，也不太爱讲，但能给我发正念、记名单，我能感到2个人的正念之场比我1个人的强大了许多倍。我们走小区，去小公园，赶大集，退的人数倍增，2小时就能退20-30人。我跟贾同修交流说，我们每次出去救人，就像一个披挂整齐的大将军， 与旧势力抢人。我们的法器就是正念和慈悲。出发前必须发好正念，求师父加持，安排有缘人来得救，所以每次都能救到很多人。一个大法弟子，除了救人，世上没有你要干的事，这是师父的教导。一切尽在三件事中完成着。如今，正法已经进入倒计时，正邪大战在最后的较量中。我看到自己还有没修去的人心，比如看手机短剧、网购、党文化、欢喜心、妒忌心等。我是真修弟子，我能把握好最后的有限的时光，放下人心，修去一切执着，完成救人的使命，跟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回家乡讲真相的一段经历》，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9日。2025年5月份，在辽宁的侄女给我打来电话说，她爸摔着了，都一个月了，头抬不起来，大脖子也不会动了，大小便也都不正常了。侄女是我三哥的孩子，三哥也是修炼人，1998年就得法了，家在农村，他家附近没有同修，能走到今天也很不容易了。我想回去帮他和他一起学法，让他快点走出磨难。有了这个想法后，我又犹豫了，去还是不去呢？有一天我练静功，双手结印后，一分钟就分开了。再重新结印，一分钟后就又分开，我就停下来了。我就想，我还有什么没放下的呢？回老家这个事去不去呢？我静了一会儿，然后开始背师父的心经文，关键时刻看人心。是呀，我的家人都在那边等我救呢。因我三哥练功前患了类风湿病，练功后全好了。三哥得法修炼了，家里人也都知道大法好，但他不能走出来讲真相。我得回去和家人们进一步讲真相，证实法，帮助我三哥在法上提高上来，让家人都知道大法好。这样一想，我就定下来了。早晨我和儿子说，我想回老家看你三舅，怎么办呢？孙女上高三就要考试了。我孙女说，奶奶你去吧，他俩都在家呢。我儿媳妇也说，我们都在家呢，不用您。这样我儿子就给我买票了。我的身份证一刷卡就知道是练法轮功的。进车站后，我坐在大厅座位上发正念，我是李洪志的弟子，是救度众生的大法弟子，解体一切邪恶，一切干扰因素，不允许警察造业，法正乾坤，邪恶全灭。过一会儿我就上车了，找到座位就坐下了。十分钟后，一个乘警拿着手机到我座位前要我身份证，和他手机对着号，他念着我的名字，然后说，咦，下车时我来接你，别着急。我说好。我没有害怕，心想，是不是他们又要检查我的包呢？中途的时候，他从我这儿路过，对我说，咦，别着急。 我点点头说好。下车前的五分钟，这乘警就来了，说我接您下车，拿那个包。他拿两个包，我在后面走，我以为他又让我上哪儿去检查呢。走到车门口，他说那儿有座，您慢慢坐上，下车时慢慢下，那个座位是自动的。下车了，他说你家人在哪儿接你？我说可能在外边。他说对，他就叫那边一个警察过来，说你把这个老人送到电梯口，他家人在门口接呢。那个警察帮我拿着包，把我送到电梯门口，说下去就看到你家人了。我说谢谢，他说不用。我下到电梯，一回头一个人也没有，呀，不是检查，是师傅一路在看护。我的眼泪一下就出来了，是师傅在一路看护，是师傅的安排。一车厢人，乘警专门来接我下车，对我又礼貌又热情，又把我送到电梯口。我感觉到我来是对的，是应该来的。我侄子侄女开车来接我，一大家人都等我吃饭，一大桌菜非常丰盛。我三哥看到我也很高兴。吃完饭后，我用一张纸写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好，师父救我。我就一遍一遍地给他念。第二天他就学法练功了。他跟我说，这些天我发正念求师父也不管用，我以为师父不管我了，我都要掉下去了。我说师父时时刻刻都在弟子身边，由于一直没实修，体悟不到师父的慈悲保护与点悟，是咱自己修得不好，可不能有怨师父的心。我就告诉他我在路上的过程，是师父的看护。他说这是师父叫你回来的，你不回来我可能就掉下去了，真的谢谢师父。几天后，我去我另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家串门，我娘家人对我都非常热情，一说三姑三姨回来了，大家都回来了，有的住很远的也都回来了，没有不回来的，我们十多年都没见面了，感到特别亲热。他们都看到我身体特别好，都说我是练功练的。我说是的，这些年我练功什么病都没有，法轮功是佛法，是按真善人做好人的，电视说的都是假的，天安门自焚是假的，千万别相信。你们遇到什么事情或者危险的时候，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你们有好处，就会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你们上学时入过的党团队，三姑就用你们的小名帮你们退出来，大灾难时保命保平安。他们都说行。晚上我和大哥讲大法的美好神奇的事情，又讲我三哥是怎么得到的大法，得法后全家受益的情况。我大哥可爱听了。我大哥以前是不相信的，我怕他忘了，就在一个纸壳上写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好。我大哥说中中中，我念。之后的一天，我侄女告诉我说，我爸爸天天拿着小纸壳念啊。我大哥今年87岁，我大姐夫91岁了，也天天拿着小纸壳念。这么大岁数接上了缘分，我真为他们高兴。我走了十多天，串了四家门，又回到我三哥家。在我三哥家看到有一个60多岁老头，他也叫我三姑，他和我说当过兵是党员。我想我怎么救他呢？我看他天天带着毛模像的章，我对他说你这人很好，我想告诉你一件事，你带的毛头像他是死人，死人是有阴性的东西， 他不信神佛，不能保佑你，因为他当权的时候，他搞的文化大革命杀了很多人，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咱不能为他背黑锅。他马上就拿下来了。我接着说，你当过兵，入过党，你举手宣誓的时候，你把一生都献给他，为他奋斗一生。你看看现在的党，无论大官小官，尽说假话。电视上说的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是陷害法轮功的，你别信他。就叫你老马吧，退出你入的那个无神论邪党吧。他说，行行。接着我三哥也给他讲真相，他就用真名退了。我要回家了，我发现我三嫂对我三哥练功排斥，我侄子也是。我就和三嫂说，你想想我三哥是怎么得的法，他能活到今天给你家带来的福分，你跟我说过那福分。他不吱声了。我跟侄子说，你耳朵聋是有原因的，你爸这些年不吃一片药，能走到今天，你们已经受益了。侄子说，我今后不反对了，我把我爸的书整理出来。他知道我要买票回家了，他拿出500元钱拽着我的手说，三姑，我知道你对我们家好，侄子就这点心意，就这孝心，三姑一定收下。我说好。侄媳妇说，我爸是从你那学练功的，那时家穷，只有你帮我们，你是我家恩人。我笑了说，这些事我都忘了。那时我哥有病，侄子侄女们还小，我就帮助他家。我侄女也给我500元钱，叫我一定收下，说不收就生气了，我只好收下。这些侄子侄女外甥女给的钱，我过后全部都给退回去了。我放到一个地方，走后就告诉了他们。我说，三姑月月都开钱，我钱够用，你们的心意我领了，我感觉到你们的孝心，谢谢你们的孝心。我要回家时跟我三哥说，你就用心背法吧，你一定要清醒地知道你是修炼人，你已经走过27个年头了，你是师父的弟子，你的去留都归师父管，别执着什么，其他的安排都不要，一切都听师父的安排。我三哥点头说，好好。这次回老家也是抱着证实大法，让我家人都进一步了解大法，知道大法好，都能得到救度。我以修炼人心态对待一切，我的家人对我非常的热情，我讲真相讲得不好，但讲法轮功的事他们都相信，没有说不好的，都退出了党团队。弟子穷尽人类的语言，也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谢谢师父的救度，弟子太幸运了，太幸福了。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